弟兄姊妹平安。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姊妹的电话，这个姊妹呢向我们倾诉她心中的那个痛苦和挣扎。她丈夫在外地，那一天呢她夫妻二人通话过程当中呢，她丈夫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一下就激起了这个姊妹心中的那个无名的怒火。这个姊妹呢就翻过来用最难听最恶毒的话来骂她丈夫，这是她自己说的。她甚至说用自己那个死来咒诅自己的丈夫。她说她这种情况呢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，每次都是当时发泄完了很解气，事后呢又自己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懊悔自责。他说他那一刻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他说为什么会如此的去伤害一个自己最亲的人。他想改，他每次都想改，甚至强迫自己，但是每次到了那个时候就控制不住。他就说自己怎么这么坏呢，这么恶呢。他非常的清楚自己是不对的，他甚至由此就开始恨他自己，心里非常的难受，他甚至说非常的绝望。弟兄姊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这样的经历和感受。其实大多数的弟兄姊妹都曾有过这样的痛苦和挣扎，不是一个个例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？我们能不能摆脱这种痛苦，不再挣扎呢？怎么摆脱？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借着罗马书的7:14-25一起来分享。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绝望中的出路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啊，主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谢谢你今天再次把我们举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都是卑微不配的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因着你的恩典将我们罪赦免，但是我们也常常的凭着血气来行事为人，就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今天用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去行。以下时间交给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的第一个方面，凭己意终必绝望，就靠着自己的想法去做，最后结果一定是绝望。在刚才我们读的这节经文当中，14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。这是保罗说的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人呀，有时候很奇怪，越是不让做的事越想去尝试。如果这件事没有被禁止，说没有说不能做，我们可能想都不会去想，甚至平时都不会去注意有这么一件事。一旦这件事被禁止了，说绝对不能去做，这件事就开始对我产生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吸引力。神最初造了两个人，一个亚当，一个夏娃。那么亚当和夏娃呢，一开始生活在伊甸园里面是无忧无虑，享受着神赐给的一切。园子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树，包括有一棵分别善恶的树。 这个分别善恶的树在亚当夏娃的眼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一棵普通的树，也不会特别的去关注。但是有一天呢，神就对他们说，园子里面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条律法一经出台，那么这个分别善恶的树呢，马上就成了他们特别关注的对象，树上的果子就成了他们心中特别渴慕渴求的一个东西，特别想得到。我在想，他们可能就每当经过这棵树的时候一定会多看几眼。他们最终真的没能经得住诱惑，触犯了律法而犯罪，结果是把我们全人类带向了死亡。我们可能会想，如果神不颁布律法，不颁布那条诫命，亚当和夏娃可能也不至于吃禁果犯罪，我们今天也不会过得这么辛苦。那么这是不是说神不应该颁布律法，或者说神颁布律法错了，是不是律法导致了我们犯罪？十四节说，律法是属乎灵的。好多弟兄姊妹心里面认为说律法已经过时了，律法如何如何，一提到律法有种负面的东西会出来。这儿说律法是属乎灵的，那么在前面的十二节说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，这儿很清楚告诉我们律法本是良善的，没有错，律法没有错，圣颁布律法没有错。那么就是说问题的根源不在律法，在哪儿呢？在我们自己。因为在亚当里的人是不属乎灵，是属乎肉体的，我们现在是属乎肉体的，已经卖给罪了。那肉体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常说是我们是啊，用肉体的办法，用肉体办法。那肉体是什么意思呢？肉体实际上就是人内心当中最自我的那一部分，就是天然的叛逆。这种天然叛逆，我们在就是小孩子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，刚刚会走的小孩子，就开始懂得叛逆。你让他东，他偏要西；你越让他做，他越不做；越不让他做，他偏要做。总是和大人对着干。我们的肉体的表现就是背离神，不能顺服神，与属乎灵的律法是格格的不入，已经卖给罪了。已经卖给罪了，就是罪成了我们的主人，罪做了我们的主。所以人的肉体根本没有办法抗拒罪的诱惑和辖制。我们今天即使信了主，我们里面仍然有肉体的成分，所以我们常常做一些违背神的事。神为什么设立律法呢？在罗马书的三章二十节说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，律法是让人知罪的。在七章的七节又说，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，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。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，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 弟兄姊妹，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没有律法，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。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惜贪心，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叫贪心。没有律法，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个罪人，有了律法，就把我们里面这个罪写出来了。比如一个笨手笨脚的人，这个人呢，如果是永远坐在那儿不动，不去做事，没有人知道他是笨手笨脚的，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但是只要你有一天让他起来做事，那麻烦就来了，撞了这个碰了那个，拿起这个丢了那个，状况不断。原来你对他没什么要求，这些状况还不容易写出来。你一旦吩咐他按你的要求去做的时候，他的笨手笨脚就立刻会表现出来。那是不是说因为你让他做事导致了他笨手笨脚呢？就是说他原来不是笨手笨脚的，因为你让他做事他才笨手笨脚呢？当然不是，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子，只是因为你的吩咐使他的笨手笨脚写了出来。同样，神的律法也是这个样子。神没有颁布律法，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身上有那么多的毛病。一旦颁布了律法，我们知道就我们的罪就出来了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罪，也知道我们有什么样的罪。这是神颁布律法的目的之一，是让我们知罪。那神其实颁布律法还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让我们认识神，也认识我们自己，让我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，知道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公义的，神是良善的，神是完全的，神是信实的，等等等等。同时也我们透过神的律法，我们也知道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不义、有限、虚伪。这就是律法的功用。弟兄姊妹，信主以前我们可能还觉得自己不错，是良善的，但是信主以后，用神的律法，用神的话一照，发现我们自己原来不是那么回事，而且是特别的败坏。我们活了那么多年，竟然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。这是我们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信主以后，你逐渐会体会到的。好像我们以前真白活了，连自己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越读神的话，我们越认识自己，越发清楚我们自己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好。我们以前竟然做了那么多见不得光的事。所以即使我们今天信了主，成了天父上帝的儿女，但还是常常会做一些自己都不愿意去做的事，做一些违背神心意的事。在十五节说，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。那同样在十九节也这样说，是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我们仔细去琢磨这两节经文，我们真的是这个样子。就像刚刚开始提到的那个姊妹，咒骂自己的丈夫，咒诅自己的丈夫，本来就不是他自己的那个意愿，但是那个时候他根本控制不住自己。实际上我们也一样，我们常常是想做的做不出来，不想做的反而去做了。有时候我们做的事连我们自己都不能理解，不能认可，不能接受。 保罗在第十八节说，我也知道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，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下面多答上去的弟兄姊妹，如果现在有人说我们没有行事能力，我们肯定不会答应，我们可能会还会跟他急，因为在我们看来没有行事能力是一个不正常的人，但实际上我们真的在许多时候我们根本控制不住自己，我们心里面想按神的话去做去行，但实际上往往行不出来。神说律法本是良善的，我们也知道遵行律法对我们是有益的，但实际上我们靠自己根本就没有能力遵行律法，没有一个人有能力靠他自己去遵行律法。福音书里面讲到一个青年财主的故事，这个青年财主对主说，所有的律法他遵守了，他都遵守了，但是主耶稣说，你还有一件事，还有一样没做到，哪一样呢？就是爱。爱是所有律法的总纲，那就是爱神爱人。我们很想爱神爱人，真的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是这样一个，有这样一个意愿。但我们许多时候真的爱不出来，你想爱爱不出来，想做做不到。我们心里面总想对人好，也想努力去帮助别人，但是真要行动的时候却总是行不出来。有时候即使是做了帮了，但总是事与愿违，不仅是没有真正的帮到别人，反而变成了对方的一个伤害。这就是我们心里面也可能常常的励志，真的想把自己当成一个器皿奉献给神，为神摆上，好好的爱神侍奉神，但是一旦遇到了这个利益，那个私欲冒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退缩了。保罗说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原来在我们里头，我们肉体当中根本就没有良善，这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，我们的本相。像刚才那个姊妹一样，我们总是想靠着自己，靠肉体，凭着自己的意志，靠着自己的一个努力去遵行神的话去做事，但总是做不到，即使做了也是违背自己的心愿。事情过后呢，又常常的自责，陷在无比的痛苦和绝望当中。为什么会这么样呢？我们分享第二个方面，凭己意为何绝望，就靠自己为什么会绝望。保罗在前面的十七节就说，即使这样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那么在二十节同样说，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。这儿保罗连续两次提到，如果我们做了自己所不愿意的做的事情，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做的，那是谁做的呢？是住在我们里头的罪做的。也就是说，我所愿意的我不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这都是因为住在我们里头的罪，是我们里头的罪在作祟。 这是不是保罗在为我们找台阶，为我们推卸责任呢？是不是为鼓励我们可以放纵自己呢？当然不是。保罗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我们认清自己的本相。我们信了主，但罪人的本性，也就是罪性，还在。这我们都有一个切身体会。我们虽然信了主，但是我们里面那个罪性还没有彻底的根除。罪是一直住在我们里头，从来都没有离开过。那住是什么意思呢？住指的是长期居住。住到什么时候呢？一直住到我们借住的那一天，就是一直住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别指望罪会离开我们，他永远会住在我们里面，一直到我们借住。罪潜伏在我们里面，你平时可能感觉不到什么，但是你里面就像有一个按键一样，有一个按钮一样，你一旦凭个人意志靠肉体用人的方法去做事的时候，就等于立刻按下了这个按键，罪马上就开始在里面启动。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，没有能力靠自己的意志，靠自己的意愿去行善，去遵行神的律法。遵行的结果一定是失败和绝望。在21-23节说，我觉得有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，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。这句话意思就是，保罗啊，他说他发现了一个规律。什么规律呢？就是当我们想要行善的时候，当我们想要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，我们这个里面的恶呢，马上就会冒出来，他就会行动。我们里面呢有两个律，说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。那另有个律是什么意思？另有个律，这个律指的就是肢体中犯罪的律，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恶。我心中的律是谁呢？我们心中的律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理智的律。我们信了主，虽然有了新生的样式，但是属肉体的生命依然还在。我们理智上喜欢神的律，肉体却常常顺服罪的律。我们知道彼得是主耶稣非常器重的一个门徒。主耶稣在被捕之前就告诉他说，今夜即将已现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怎么说呢？彼得信誓旦旦地说，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，也总不能不认识你。就说我就是和你一块死，我也不能这样做。结果呢，当主耶稣被捕以后，他真的三次不认主，三次连续三次不敢承认自己是主的门徒。从理智上讲，彼得怎么想也不会不认主，甚至他相信自己，凭着自己对主的爱，凭着自己那个意志，也绝对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。但实际上，彼得失败了。原来，他连自己都把控不住自己，他的自信，他的意志，完全靠不住，最后只能是到外面抱头痛哭，蹲在那里懊悔、自责、难过。当时彼得心里一定是非常矛盾。其实他心里面，他里面有两个律，一个律是主观上真的愿意和主同死， 不惧怕，但是另一个律却真的使他惧怕了，害怕，怕惹祸上身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？有没有觉得平时感觉到里面常常有两股势力在我们里面来交战，一会儿愿意，一会儿不愿意，一会儿这样，一会儿就那样。我们虽然理智上我们喜欢神的律法，但是如果单单的凭借我们个人的意志，凭借我们个人的办法去行善去做事，这个时候一定会马上牵动里面的另一股势力，结果我们最后是以失败收场，理智占不了上风，最后是我们被掳去，随服从了那肢体中犯罪的律，就像二十三节所说的。这就是我们虽然信了主还常常陷在痛苦当中的原因。像刚才那个姊妹为什么那么痛苦，信了主了为什么还会这样，原因就在这儿，我们里面有两个律一直在交战，我们想靠自己的意志去战胜，结果是失败。我们总想活出属天的生命，但实际上常常是犯罪得罪神，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们知道不对，理智上也想改，但到的时候却又改不了。所以保罗发出了那个绝望的呐喊，就是二十四节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我相信这是保罗真实的经历。在这方面真的保罗也一样，主那么好的一个门徒，那么好的一个使徒，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也是说我是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太渺小了，太有限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能力，我们自己拿自己真的有时候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？到底能不能摆脱这种绝望呢？谁能救我们呢？我们分享第三个方面，依靠主脱离绝望。二十五节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，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，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。谁能救我们脱离痛苦？谁能帮助我们摆脱绝望？保罗说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绝望当中有出路，依靠我们的主就可以摆脱这种绝望。主耶稣是我们唯一的出路。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弟兄是做生意的，有一次呢不小心多收了别人的钱，发现以后呢，那天一个晚上他都没有睡好觉，所以他第二天一早他就赶快拿着这个钱去还了回去。那后来有人问他说，为什么不把这个钱拿到装起来据为己有呢？他怎么说？他说在我里面有两个声音，说一个说留下，一个说不行。他说我后来想到神说不可弃贪心，就决定送回去，送回去以后心里面就安心了。当我们里面有交战的时候，我们实际上常常会听到两种声音，一种声音是出于我们的肉体，出于私欲，一种声音呢是出于圣灵，出于神。当你顺从圣灵的声音的时候， 你必然会得胜。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有超然的能力。所以要想得胜，你里面必须要有神的话。一个不读经的弟兄姊妹，里面没有神的话的弟兄姊妹，你说他想得胜，他不可能，他只能靠自己去行事，最后就是失败。那彼得当时三次不认主，他的失败可能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以前主耶稣对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的门徒讲了那么多的话，特别是最后连续不断的预言自己被害，自己要复活，并且告诉他们复活以后要到加利利等他们。这个时候彼得都忘了，而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也没有去回想主耶稣的这些话，所以更谈不到去使用神的话。彼得以为自己很爱主，以为可以胜过去，但主怎么说呢？在约翰福音的14章15节，主是这么说的，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叫爱主，遵行主的话就是爱主。所以我们不仅要读神的话，更要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活出来，结出果子来。刻在心板上不单单是记住而已，而是要把神的话吃下去，消化掉，融入到自己的生命当中，结出果子。有了神的话，我们还要警醒，警醒离不开祷告。如果从来不祷告，很少祷告，或者是敷衍了事的祷告，这个根本不可能警醒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里头真的没有良善，想靠自己去遵行神的话，去活出那个属天的生命，无论你的意志有多坚强，无论你多努力，都不可能做到。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主耶稣，唯有依靠主耶稣，我们才可以摆脱那种绝望和痛苦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的不配，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还有罪性，罪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知道唯有靠着你，我们才能够遵行你的话，活出你的生命。就求主来帮助我们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就求主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，也让我们去常常的读你的话，思想你的话，将你的话印在我们的心里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